那么，圣经上为何神的百姓会心里刚硬呢？心里刚硬是指那些未信主的人吗？我们回归到圣经，看圣经上如何记载的哈。马可福音16章14节，后来是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以这些门徒不相信耶稣复活，也不相信看见耶稣复活所做的那些见证。那么这里展示的是说，即使是耶稣的门徒，也能够去不信，心里刚硬的情况。所以圣经希伯来书给教会的书信哈，也有这样的记载，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这里讲到罪的迷惑使人有不信的恶心，从而心里就刚硬了。我们继续看经文，希伯来书3章14到19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里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呢？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里讲到说，就是因着不信，所以他们是如此硬着心，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看不见神的那，就是那个应许完全的彰显。他们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虽然他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对吗？每次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神都提供了帮助，并且神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是没有怨言的，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没有进入那更大的产业和富足。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硬着心。那么，希伯来书4章2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再次讲到不信的恶心使心里刚硬，以至于无法和所听的道调和。所以，我们去看到不信会拦阻神的道的运行，就像刚硬的心会影响种子扎根生长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如果听过玛利亚讲过福音根基课程，我们知道不信的恶心是属于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吗？不属于，对吗？在我们里面已经有没有不信的恶心。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扎根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黑暗，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信心。我们的全新的生命里面不会从里向外去发出不信和恶心，我们的灵和耶稣基督的灵一样，是毫无瑕疵、纯全、圣洁的。而我们看到有些人有不信的恶心的影响，不是在基督徒灵里面发出的，而是魔鬼，就是仇敌，在人的心思意念里发起罪的诱惑，是魔鬼在人的魂发起的罪的试探。是我们需要抵挡的那一部分，因为它本来就不属于我们。这种外来入侵和错误的谎言、心思意念，我们是需要抵挡的。当我们抵挡罪的迷惑，抵挡不信的恶心，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就会发出纯全的果效。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信心，又同时被不信影响。我没有说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信心和不信，因为不信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不信只是被不信影响，明白吗？信心是来自你我里面的灵，不信是来自于仇敌罪的试探和迷惑。信和不信都会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去发生果效。仇敌是通过五感从魂的层面引发不信，比如说看的、听的，对吗？圣灵是通过神的话语和神的爱从灵里兼顾我们的信心。信心是可以杀死不信的。约翰1书5章4节，因为凡从神所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1书5章18节说到，我们知道凡是从神所生的，就不会继续犯罪。原来由神所生的那一位保守着他，那恶者也必不能碰我们。 恶者必不能碰我们，因为我们不会再持续在罪当中的。真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胜过罪恶，胜过世界，因为我们从神而生，我们就不继续犯罪，罪无法一直迷惑我们。我们拥有胜过罪的全新的生命和来自于神儿子的信心。那结合生活实践当中，当我们知道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信心，又同时可以被不幸影响的时候，对吗？在耶稣基督里，你我全新的生命是胜过罪的诱惑的。我们拥有纯粹的信心，这对生活有什么帮助？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拔河哈，就绳子拔河两队，这面绳子这边一队，绳子那边一队，绳子中间系着红色的手绢。当两边队一起使劲去拉的时候，哪边的力气大，红色手绢过了哪队的这个河哈，就算赢了。而当两队同时使劲儿的时候，发挥果效的时候，两边的力量反而会被抵消。红色手绢仍然在中间纹丝不动，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其实两边是不是在努力？是在努力呢。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一边释放信心，说奉耶稣的名，主会赐给我超自然的供应，同时又接受不信的罪的迷惑，比如说看到缺乏的时候，就说：“哎呀。”果然就是神不够爱自己啊，或者是这种缺乏，就一定是会缺乏的。再说出来，那么信心刚才所发的那个信心的力量就会被不信抵消。你可能从外在环境还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而当你去抵挡不信，知道那不信不是来自于我们，而是仇敌对你的试探，在心思意念里的试探，你就会去抵挡那个心思意念，我们就能够在真理当中去站稳。我们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满足我们的一切所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以，有多少基督徒在最开始操练基督权柄的时候，他们对着症状说：“奉耶稣的名，我们命令疾病立刻离开。”然后，当他们感觉没离开，感觉症状还在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跌倒了。心思意念里面就是：“哎呀，怎么没有果效呢？怎么没有用呢？”这个心思意念不是来自于你的。是仇敌为了抵消你曾经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信心，企图拦住你，所以这是来自于仇敌不信的试探，不是没有果效，不是没有用。只要你抵挡这个心思意念，那个信心还是在不断的去运行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真理，他可能马上就会接受这些，哎，怎么没果效呢？怎么没有用呢？他没有办法去分辨是自己的心思意念，还是来自于仇敌给的心思意念，那么不信就会。把之前释放的信心去抵消了。当门徒因为眼见而心里怀疑，以至于看不到结果彰显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马太福音17章20节，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荠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了。”信心小，这里说信心小，你不知道你看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奇怪哈？因为你们的信心小，然后呢，他又讲到你的信心小到只有芥菜种那一点点都是可以挪山的，那这个信心到底小还是不小？这里讲的信心小其实并不是问题，因为主耶稣说的信心像一粒荠菜种那么大就可以移山了，荠菜种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没有种子比它更小了。所以，主耶稣所说门徒信心小，不是他们拥有的信心小，是他们发挥出的信心小。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两队在拔河，你看到绳子中间系着红色的手绢，总是想让你往想要那个方向，只是移动一点点。你会跟他说：“你别太小力了，你大点力，对不对？”其实不是说信心那个力量不够大，不是说信心那个力量太小了。而是说它彰显的、显现出来的小，为什么？因为那边也有不信，因为这个人没有去抵挡不信，他在迷惑当中接受了不信，所以就显出信心的力量的微笑。我们去看到这个荠菜种子哈，其实就只有那么一丢丢，特别小，看到了吗？这个手比你的手指甲盖儿还要小，特别多。那么我们就会在实际应用当中就会抵挡不信，抵挡惧怕，抵挡怀疑。当我们去开始抵挡不信，那么信心哪怕只有荠菜种那么小，都可以使山挪开，就是这个意思了。雅各书1章6到8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是什么意思？心怀二意就是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刚说了信，然后一会儿谎言来了，他就不敢相信了。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很难从主得到什么？不是因为主不喜悦他，不是因为主惩罚他，是主创造了一个律，我们要在这个律中正确的去运行。所以就像那个拔河当中红色手绢一样，一会儿偏向这边，一会儿偏向那边，一会儿偏向这边，一会儿偏向那边，你会发现最后你想要的总是还没有彰显。为什么呀？是因为三心二意。所以经常说，只要凭着信心求，说的是信心，一点不疑惑，拒绝疑惑，取消不信，你就必能够看到全然得胜。我们就看到圣经上一句废话都没有，每一句话都是大有能力的，每一句话都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可以应用出来的。于是主耶稣又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是什么？拒绝害怕，抵挡不信。只要信是什么？”就是留下纯粹的信心。我们已经记不得主耶稣在圣经上多少次都说不要怕，只要信。主耶稣反复说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它看起来很简单。所以也回归到我们在数天一直操练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主耶稣所说的恐惧和害怕是不信的一个反应。一个人不相信才会有恐惧和害怕，所以你所谓的抵挡不信。很简单，你就抵挡那个恐惧和害怕，就再抵挡不信了。那么，罗马书14:23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我们其实抵挡恐惧、害怕，就在抵挡罪，就抵挡罪的这个诱惑，抵挡仇敌。约翰一书4:18说：“爱里没有惧怕，爱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主鼓励我们，因着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完全，他如此的爱着我们，我们就可以不再惧怕。我们抵挡不信，只留下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希望你一直看着你自己，因为恩典和信心是平衡的。不希望你自己会觉得我做得好不好呀？我有没有信心？我的信心释放出来大还是小呀？因为经上记着信心的来源，希伯来书12: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当我们仰望主耶稣的时候，就是信心的来源。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会有信心的效力的。所以这要说到讲的第三小点，就是当我们谦卑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时常见主耶稣的容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就会有那个超自然的信心。我们的心就是柔软的。雅各书4:6-10里面，刚才有讲到哈，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记着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看，你不会是觉得是一个律法了，他在告诉你一个真理，就是心怀二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使你们升高。所以，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抵挡不信，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圣经上这一段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说，当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你可以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你来亲近主，主就必亲近你。你不要去想着哦，哎，我今天来亲近主啊，但是我今天没什么感觉呀。我觉得我唱了5首赞美诗了，我怎么觉得没有什么圣灵的感动呢？不需要感觉，你需要的是真理。真理是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你唱了5首赞美诗，你在亲近神了，神已经在亲近你了，明白吗？那说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是什么？不是说你是有罪的人，而是那个罪企图想要去试探你，但是你在拒绝他。你是洁净的，你是有洁净的心，有洁净的手的。那我们去看到，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经上记着说，诸山见耶和华的面都要被消化如蜡。所以，当我们更多的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即使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我们可能不明白，或者是说看到的是情况跟神的话语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去寻求主的容面，神自然会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就是知道卡点出现在哪儿了，如何调整，如何信，如何行，特别特别的棒。那所有的问题都会脱落。玛利亚自己在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多次，我不是说觉得我自己信心有多大，而是我每次我不明白，或者说我觉得我卡住了的时候，我就去找主了。 那我再去找主的时候，主就会向我去显明，所以我的那个心就会被光照，一切黑暗和不幸就都四散了。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6节里面要讲到说，因为那吩咐要有光从黑暗里照耀出来的神，已经照耀了我们的心，为要发出神荣耀的知识之光，这光就在耶稣基督的脸上，特别特别棒，是不是？就是主将他的荣光照耀在我们的身上，再照耀在我们的心里，这光就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所以，当我们去见耶稣基督的容面的时候，我们在灵里啊去见耶稣基督的容面的时候，这光要更加的照耀我们。所以，你有没有试过？就是为什么玛利亚会说你们闭上眼睛，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个时候。不要用知识告诉我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还闭上眼睛到神的宝座前干嘛呀？不是这样的，就是经历使人活，字句使人死，什么意思？我们要有活泼的道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时刻与主保持连接，而不是说哦，反正我里面有神了，神在我的里面了，不用去寻求神了，我一祷告，神就是与我同在。就是你这是对，但是也不够完全。当你试着你安静你的魂，在你的灵里闭上眼睛去寻求主，你看到你的灵是在神的殿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等于在去寻求耶和华的荣光，去寻求耶稣基督的面，那耶稣基督的光就会照耀在你的心。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同样的问题，你在来到主的面前，你可能还没有开始说这个问题呢，你的心里就觉得没问题了。你的灵里就感觉已经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我曾经就会这样，就特别是在患难的时候，我再去跟主祷告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说主啊，你看看这个事儿，主啊，你再帮我解决这个事情嘛。但是我来到主的面前，我就会发现，哎，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什么事情都主已经为我解决了。所以这就是特别奇妙的，就是在灵里的一个启示哈。那我们就看到。当我们在主的里面，主光照我们，我们的心是如此的柔软，在天堂那个氛围当中是没有任何不信的，那个信心是非常的纯全的，是非常的纯粹的。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姊妹，你们不只要回归到神的话语，你们还要在主的里面去寻求主，仰望他的容面。那其实对我们属灵生命也是帮助是极大的。那我们去看民数记6章25节。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你看他又讲，使他的脸光照你。你看圣经上的经文都是先后呼应的，是因着我们去见主耶稣基督，他脸上的光照耀我们，施恩给我们。那么诗篇36篇9节里面也说，在神，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生命的源头，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中。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主所赐给我们面中的那个光。约翰1书5章13到15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必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他的无不得着。我们所求他的无不得着，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要时常去见主的容面。那么我们继续回归今天的主题，就是圣经上关于导致刚硬的心的一些内容和经文哈。我们回归圣经去讲，《哥林多后书》3章13到18节，我们不像摩西那样，他把帕子蒙在脸上，使以色列子民不能注视那渐渐消失的荣光的结局，可是他们的心里刚硬。事实上，直到今天。诵读旧约的时候，同样的帕子仍然存在，没有被揭去，因为那帕子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会被除去。那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当我们去信靠主耶稣基督，在恩典的福音当中，我们的内心才会变得柔软。我们知道主爱我，我们的心才会柔软，对吗？我们如果是想着说，哎，我今天是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啊，我才换取主一点的爱和恩惠，你的心不会柔软的。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是你应得的。你为什么要感激对方呢？你不感激对方，你的心为什么会是柔软的呢？所以，当一个人把自己置身在律法要求当中，认为神就是一个要求的神，神就是天天来去给你找错的，神就天天看着你的不对的，那你的心 就很难柔软，你的心就是容易是僵硬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言，对不对？今天主耶稣基督看你就是神的儿女，他看你的灵是如此的纯全，他看到你的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你的不好的行为，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你所有的罪和过犯，你就是因着有不好，所以主耶稣才来过来来去帮助你，对吗？如果你全都好了，你就不需要主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去看到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的一个状态的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去聚焦自己感到沮丧，而是在每一个沮丧当中，而在每一个觉得自己不好当中，都能够看到神永远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心就为之柔软。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那我们去看罪，它怎么样更加有权势，就是在律法当中。罪的试探怎么感觉力量很大呢？就是在律法当中。我结合生活当中讲哈，有一次关于我的一个签证，就那天，晚上大概晚餐过后，我听到主对我说来敬拜我，但是我跟你大家讲过，就是主对你说的话，很多时候是在心思意念里，是你来去分辨那是不是主的声音的。但是因着我那段时间，我常常把自己放在律法当中，我就经常要求自己每天都要赞美主，每天都要赞美主。因为我曾经有2年的时间，我天天花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去赞美主，我特别享受那段时间。所以当事工忙起来的时候，我做不到。我每天去赞美主的时候，或者说我忙的时候，我觉得累了时候，我就不想赞美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那个转折过程当中，我就非常想要去要求自己每天要去做到。所以那个心思意念，我就经常每天都会想要到时间了，我去赞美主；到时间我去赞美主了。所以即使那个时候是主对我说来敬拜我，但是因着仇敌的迷惑，因着在把自己放在一个律法的一个要求里面，我在听到这个神的这个声音的时候，我的状态就是麻木和刚硬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哈，就是总是要求自己做这个做那个，你在不该做的时候，你把这些都做全了；该真让你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不行，感觉没有力量。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之前听到狼来了，大家还相信严阵以待，后来每天都听狼来了，真正狼来了的时候，反而会被忽视，陷入不幸和麻木。这就是我们去讨厌律法的原因，因为它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益处。律法总是在要求我们，让我们凭着意志力在做，做到疲惫，天天忙忙乎乎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一片忙乱，以至于主真的希望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心里反而因着疲累充满了抵挡和不信。有没有小组长天天要求自己，一定要，就是每天要多好的去对待你的组员，要服侍多少多少人？但是却没有好好的去听听主今天想让你服侍的是谁，主今天是不是想让你休息，第二天你再去服侍，诸如此类哈，不是一个要求，而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可以跟随着圣灵的带领，以更安息的心和状态，对神的话就更加的敏感，更加的敏锐，能够有充足的力量去照着神所差我们所做的去行。所以诗篇46篇10章里面讲到，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也被尊崇。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是觉得很累，自我要求，就没有进入那个安息。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这里讲的休息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跟随着主的带领，不是自我要求的去做。那么那个晚上，我的确没有敬拜主，然后结果第二天早上5、6点钟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我记得出发到另一个城市。早上7、8点钟，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我就吃完早餐，我就想着我要去敬拜主了，因为我昨天答应过了。然后我就赞美主，但是在赞美主之后没多久，我看到那个通知，那个签证不过的那个通知是在凌晨3点发出的。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能从凌晨3点去发信息，但是我就开始明白说，哎，我如果当天晚上我赞美主，很快的赞美主，会不会有不同样的情况？那也其实也没有关系，就像主所带领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一个导航一样，就是这个路口没下，下个路口也下了，所以主很快的通过其他的方法，把那个我所需要的那个大国那个签证还是给我了哈，感谢主。那么我在讲的什么？加拉太书5章4节 说你们这些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我负责任的说，就是陷入律法的自我要求，会使人的心刚硬的，在主的恩典当中安息，才能对神和神的话语更加的敏锐，甚至是更加的感恩。这是第二点要大概讲的哈。第三个就是愚昧无知，心地昏昧，不认识耶和华和他的作为，会使人的心变得刚硬。我们去看以弗所书4章18节，里面讲到，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所以，我们看到无知、心地昏昧的原因是什么？看下面的经文，是因为专注的焦点错了，他没有从神和神的眼光和真理去看问题，不认识耶和华奇妙的作为。我们去看这个经文哈，马可福音8章17到19节。耶稣知道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刚硬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我突然觉得保罗对大家还是很温柔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记得了吗？我掰开那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那马可福音6章52说。他们心里还是刚硬，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神迹。所以，我们去看到门徒，当门徒看的是问题和缺乏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刚硬的，以至于主说：“你们的心还是刚硬的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不记得了吗？我掰开那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是12个。”主刚为他们施行了神迹，他们遇到问题却又要跌倒了，是因为他们把眼光聚焦点还是看在问题和缺乏，看在当下，而没有看到过去神怎样带领他去行的，怎样去供应的。我们去看主耶稣为什么在分5饼2鱼的时候供应5000个人，还要有12个篮子呢？因为他留这个12个篮子，就是想提醒门徒。说我曾做过这个神迹，你不要忘了。所以主在说：“看呢，我不是刚为你行过神迹吗？我对你永不改变的应许，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你忘记上次你领受我的恩典，还感动的喜悦的哭泣了吗？你不记得那次更大更难的事情，我都为你胜过了吗？那如今你还是不能相信我吗？你还不明白我对你的爱吗？你还不明白我对你的带领吗？”既然你刚经历过，我把5饼2鱼分给5000人以上，刚刚经历不止他们够吃，并且还有12篮的这样的剩余，为何现在同样的事情看起来没有饼的时候，你就忘记我曾经在你生命当中所行的呢？我曾经为你得胜，现在为你得胜，将来还会为你得胜，因为我昨日、今日、明日都永不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问题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他和他的作为，主让我们把焦点从看问题、看困难、看缺乏，变成看向他，他的应许，他曾经做了什么，他对我们永不改变的爱。马太福音6章22节到23节说：“眼睛是身体的灯，所以如果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污浊，你的全身就黑暗。因此，光如果在你们里面成了黑暗，那是多么大的黑暗！曾经，玛利亚以为这节经文重点讲的是要心怀盼望，就是看见盼望，看见光明。然而，当我写这篇讲道的时候，主给我看到是这句经文的上下文，我就恍然大悟，这句经文主耶稣主要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是。你的眼睛看向什么，专注的是什么？在旧约当中，天天看着自己被蛇咬的伤口的人，其实都死去了。而神让摩西制造了一条铜蛇被举起，那望向被举起的铜蛇就都活了。所以在新约当中，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要使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在旧约当中，望向铜蛇的人都活了，同时在新约当中，每个望向人子的人都会在他的处境当中活过来，并且得永生。 那我们的眼睛专注在哪里呢？是专注在世界，专注在问题，还是专注在神对我们的爱、神的话语和神奇妙的作为呢？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后面的话语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既服侍神，又服侍财富，就是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其实应该看得更加的单纯，更加的纯粹。专注力聚焦在光明，聚焦在神和神的话语上。眼睛的污浊是什么？污是污秽，浊是掺杂。眼目污浊是代表的看的污秽又掺杂。所以主希望我们能够对他和他的话语、他的作为、他的爱更加的敏锐，让我们的眼目更加的去望向他，更加的在他的里面去得到那样的一个力量和光照。让他的话语更加有影响力，更加有真实，而不是去专注世界，因为我们不是世界的奴仆，我们已经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了。所以他又讲着说，你不能又专注在世界，又专注在神。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什么方面，我们就会对什么更敏锐。所以主希望我们能够使基督和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显大。使我们的内心就变得更加的柔软。那第二个小点，少即是多，专注神的爱和神的话，在生活当中做减法，会使我们的心更加的敏锐和柔软。刚才所说的那个经文里面，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我们通过这些经文可以看到，不是东西越多，地就会有越多的果实。不是我们看的越杂，我们想的越多，我们收获的越多。事实上，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对这个世界做减法，少一些对世界和世界道理的关注，更多回归到圣经上神的真理和神的话语，我们看得更加的纯粹，专注在神和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就会有更少的东西来挤住这道。所以，结合生活当中实际的案例，有一些弟兄姊妹问我说：“玛利亚，我能不能学中医呀？”我说，在新约当中没有所谓的律法要求，是说你一定只能做这个事情，不能做这个事情的。但是经上却记着说，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都能够去做，但不是凡事都造就人。主不会强迫你我说你今天只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除非对我们真的有非常大的那种影响的哈。就比如说这个飞机，今天你不能坐，对你会有影响。否则，神不会一定要强迫我们说你今天只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但是主会引导我们如何对我们更有益处。我问他，当你肚子疼的时候，你需要想起的是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你得到了医治，还是你需要想起的是你今天吃了什么相冲的食物导致宫寒才导致疼痛呢？我说，如果你相信是中医的道理，你如何有力量去抵挡疾病呢？你会想自己做错了，自己吃错了。怪不得发生了这样的疼痛。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你就在接受疾病和疼痛，你给疾病和疼痛在发牌照，能够停留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想的单单是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罪得赦免了，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了，是脱离一切咒诅的了，我是平安的了。疾病，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现在离开。我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我不接受也不认同疾病。那么，你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在这个真理当中去实行主所赐给你的得胜和权柄，疾病没有道理，也没有任何的理由能够在你生命当中继续存留。圣灵也会亲自为神的话语做见证，所以不是我们知道的越多越好。我们不是说中医没有益处，当然有一些人通过中医得到了他所需要的那样的一个医治和健康，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你在这世界不属这世界，你我在耶稣基督里有更大的益处，有更高的道，有最好的祝福。所以我盼望你我都活在耶稣基督里更好的祝福当中。所以，我们不是关注越多越好，而是越在纯粹的真理当中，对我们的生活就是有更多的益处的。雅各书1章17节，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 所以，我们知道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医治、供应、平安、喜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话，我们就愿意去做减法。因为我们做减法不是为主牺牲，我们做减法是我们要得到最好的祝福，因为一切恩赐都是从他那里来的。第三，就是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被神分别为圣，因真理成圣。我们在讲圣经上记载的真理，不是在讲一些曾经律法教会当中的律法。分别为圣，并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在行为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以至于我们成圣，这个是错误的。分别为圣真正的含义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因着真理已经被神从世界当中分别开了。分别为圣，分别是什么？如果神把世界里的这些人放在这里，他把你分别出来放到这里，放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在被分别为圣了。正如你知道你是神国的儿女，你就知道你是属神的，不是属世界的，这就是分别为圣。我们参考经文《哥罗西书》1章13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把我们从黑暗权势分别出来了，这就是分别为圣啊。那么，《约翰福音》17章19节，耶稣对天父的祷告。我为他们，就是为我们神的儿女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分别为圣？他是因着我们，主是因着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把他分别为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已经被分别为圣了。如果我们今天啊，比如说我拿一个膏油哈，我们这个膏油的瓶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膏油就是我们。那主耶稣这个膏油瓶，和里面的膏油在哪？我们就在哪儿啊，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他被分别为圣了，我们就已经被分别为圣了。那么，为什么后面还要讲一句说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又要讲到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了，就是主已经把自己分别为圣了，但是我们因着真理。我们因着真理，因着心意更新，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分别为圣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举个例子哈，《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我们的灵因着耶稣基督已经被封闭在。主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灵里面了。然而，我们的魂和体得蒙保守，是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是全新的生命，是从神而生的，我们就不会想去犯罪了。我们会因知晓真理去抵挡罪，因为刚才我们还有一句经文是说，我们不继续在罪中，那恶者就无法害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罪。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罪，我们也不再去行那些罪恶的事情了，因为行罪恶的事情就是在给仇敌开门，我们不想给仇敌开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性情，也会让我们不想去犯罪，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了，我们就会抵挡罪，我们抵挡罪，恶者无法害我们。我们因为这个真理，我们在魂的层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心思意念的层面，我们在抵挡罪的诱惑和试探。所以，我们如此知晓，我们如此行，我们就与罪被分别开来了。听懂了吗？我们就和罪分别开来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理，我们能开始去享受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以弗所书5章8到10节说：“你们从前原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就是光。你们要向属于光的儿女行走。原来属于光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真理。”要分辨什么是主所喜悦的，又讲到我们在主里，因着耶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成为这世界上的光，所以，我们光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真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去分辨哪些是主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既属于光，我们就跟黑暗去分别开来了。我们继续看罗马书12章1节说。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同样的，这是我们的身体被分别为圣了。 对吗？我们身体不再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去行了，乃是走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命定旨意和计划当中。同样，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罪都已经得赦免了，所有罪的刑罚都被主耶稣基督承受了，我们就不会再为罪受苦了，生活当中就不会再遭罪了。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大家就是以前不明白真理的时候说，哎，这个人真遭罪呀，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再遭罪了，为什么？因为罪的果子，疾病不能够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因着真理与罪和罪的果子、咒诅啊、疾病啊、缺乏呀，这些全都分别开来了。我们不再遭罪了，我们跟罪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已经可以享受被主分别为圣的美好的年日了。那么，我们如此也是因着以赛亚书53:5，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了平安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了，对吗？就是我们能够去被分别为圣，是因着我知道了这些真理了，所以我才能抵挡疾病。我知道这些真理了，所以我才能去抵挡那些罪。所以我们的神真的太好了，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在被分别为圣的正确的认识和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才能更加的柔软，对神和神的话语更敏锐，更有效地释放出耶稣基督得胜的全能。我们如果认为我们就是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那么我们就没有因着真理被分别为圣。这个事情和圣经的教导是不符合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我们就无法去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就会觉得这圣经上的话跟我没关系啊。有多少基督徒觉得圣经上的话跟自己没关系，不需要去看圣经？多少人觉得他跟其他世界上的其他人是一样的？他只是信主了而已，他只是基督徒而已，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是谁。那马可福音1:23-28里面讲到，说，当主耶稣去赶鬼的时候，邪灵就说哈，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来毁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那位圣者。耶稣斥责巫灵说，住口。从这个人里面出来，巫灵使那个人抽风，然后大声喊叫，从他里面出来了。结果大家都惊讶不已，彼此谈论说这是怎么回事儿。一个带有权柄的新的教导，他命令巫灵，巫灵就听从他。于是耶稣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加利利周围所有的地区。哈，你看这里有讲到，就是魔鬼知道主耶稣是谁，主耶稣也知道自己是谁，神也知道主耶稣是谁。他知道他是谁，他才能够去把他的身份去活出来。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谁。那么同样的，这里面有讲到一个小的细节，还是不舍得错过，还是要跟你们说一下。你看这里有小的细节，就是主耶稣发了权柄，说住口，从这个人里面出来。巫灵使那个人抽风。那我们可能会想说，让你出来你就出来，你先抽什么风呢？对吗？是因为仇敌企图通过，就是让耶稣看到，说你发出了这个权柄，其实是无效的。他在释放不信，看主耶稣接不接受。你不发出了命令吗？你不是希望这个疾病离开吗？你看这疾病感觉状态更差了，对吗？感觉更猛烈了。你不是让这个人那个巫鬼从这离开吗？你看这个人感觉状态更差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真理坚持得住，站立得稳。因为你所知道，你所看到这一切都是假象，是仇敌企图在释放不信，你继续要抵挡这个不信就好了。所以那个人抽完风，因着耶稣在心里并没有去动摇，没有去接受这个不信，所以那个巫灵只能从那个人里面去出来了。同样的案例在圣经上里面有非常多，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这就给我们一个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可以超过一切的眼见的，一切的感觉的，不是因着这个眼见感觉更糟糕了，你就觉得你发出的命令是无效的，不是的，你发出了你的命令，不是因着你所看见的，你所发出的命令是因着你是谁，是因着你知道你是谁，你拥有什么。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去看马可福音1:34。耶稣就使许多患有各种疾病的人痊愈，又驱赶了很多鬼魔。他不准鬼魔说话，因为那些鬼魔知道他是谁。 神知道我们是谁，魔鬼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是芸芸众生当中一个没有差别的人？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了。我们真正的位置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了，是神的圣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拥有特殊的使命和神的全能。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就不会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会心变得麻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浑浑噩噩的为衣食住行而忧愁的时候，我们的每一天却大有盼望。我们不会因着只满足为了活着而生活。曾经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觉得我活着就挺好了，如果能活得更好的，那就更好了。但是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不会只满足为了活着而生活，我们会完成天父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和命定。我们会在每一个境况当中运用基督耶稣所赐的权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无条件的、永远的这样的爱和关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明光照耀，是爱，是光，是盐，是那些还未曾明白的或者未曾信主的家人的那样的个盼望。因为他们可能看不到神，但是我们是神的见证，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在他们生命当中，在家族周围当中去行走的时候，他看到了你，就像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那样的爱，那样的一个纯全。所以，因着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有神和神的话语，圣灵和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在被主栽培过的那颗柔软的心里面，我们借着圣灵的启示，神的话语自己就会生长茂盛，结果成为神荣耀而美好的见证。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来，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主耶稣这里讲的不是让你把所有的钱财都给出去，然后以后什么都不要了。主耶稣在说什么？主耶稣说你是属于主的，我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就不必再像世界上那样的人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为衣食住行而忧愁，为明天而忧虑。即使你可能看着你什么都没有，腰带里没有金钱。对吗？行路感觉也没有什么口袋，然后也没有更多的衣服，但是主告诉你，当你所需要的时候，他就是你充足的供应，这就是他真正的门徒。所以，我们去看到主是如此的爱着我们，我们是完全属于主的，我们是被主分别为圣的，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谁。好的，我们做最后的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感谢你把这样美好的启示教导给我们，我感谢你对我们的拣选和栽培，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和永远不离弃的诺言，感谢你在无论什么样情况下都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得胜的旌旗。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谢谢主，就在现在，更多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也谢谢我们的主赐给我们谦卑柔软受教的心，使神的道、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运行，有百倍的收成。谢谢主带领我们开始在生活当中喜乐平安的操练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和启示，在凡事上不再聚焦问题，而是聚焦你的话语；不再看到困难，而是看到你的应许。让我们因着这真理被分别为圣，在凡事上经历得胜有余。谢谢天父，祝福读春点事工走在神的命定和平安喜乐当中，祝福读春点事工每一位弟兄姊妹和他的家人们都享受与主同行的美好和供应，每个人都亲自与神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也谢谢神祝福陈牧和玛利亚继续能够去传讲神的道和真理，坦然无惧，勇敢前行。谢谢天父，主耶稣圣灵，愿荣耀、能力、权柄、国度、尊荣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以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称就来，阿门。感谢主。